美女红叶被宋军抓住，一看这姑娘长得太美了，就想把她送给潘元帅。万没想到走到中途遇见了辽军，辽国领兵大将正是韩德让。韩德让到近前呼啦把他们包围，噗噗几刀把押解人给杀了，把红叶救起来。紧跟着韩德让带着轻骑马队冲进白庄，生擒武将，把白庄人全都救了。全村人呐、呼啦跪倒磕头，多谢韩将军救命之恩。红叶被人也从马上救起来。此时白柳也来了，看见红叶，兄妹两个人抱头痛哭：“表兄啊，我娘死得太苦了，被他们扔在水里，我得把娘捞出来。”说着跌跌撞撞来到水边，扑通跳进池塘来捞他的母亲。上哪儿捞去啊？水已经没腰深，不敢往里去了。这片水呀、好几亩地大呀，上哪儿找？姑娘这个哭啊，娘啊，女儿太无能了，我不能叫你泡在水里，娘啊，你在哪儿呢？这哭得天昏地暗。白柳一旁急忙解劝：“表妹别难过，慢慢找，上哪儿找去？”就在这儿传了一阵马蹄声，马上大将听见有人啼哭，扭头一看，是个女孩子，身体泡在水内，哭得太惨了，忙问军兵：“她是哪儿的？”“不知道，我问问。”“哎，那个女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哭什么啊？”白柳一看吓坏了：“妹妹，妹妹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可别惹了这位将军。”这员将官甩灯下马，站在池塘边：“这姑娘，你快过来，有什么冤屈我给你做主啊。”红叶抬头一看，眼前说话之人威风凛凛，一团正气：“请问将军，你是哪儿的？”“哦，我是大辽国将官，我姓韩。”旁边说：“嗨，你不知道，准兵马大元帅数个字说，叫韩德让，韩将军。”“哎呀，韩元帅呀，我娘是怎么被宋兵糟蹋而死，被扔进池塘，我做女儿的怎忍心叫娘尸骨泡在水内，可是小女子力量有限，捞不出来呀。”“哦，看来你还是个孝女。好吧，救命，下水把他母亲的尸体给打捞上来。”“是。”军兵答一声，呼啦跳到水内，哈腰开始找尸体。红叶激动万分，跪在地上梆梆磕响头：“韩元帅啊，谢谢你救我的母亲，这要是把我母亲捞上来，你就是我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。”人多好干活啊，像拉网一样，大家围个圈往当中捞，一会儿的功夫把娘的尸体捞上来了，送到岸边。有人找领席子将尸体盖上。胡元帅，尸体找着了。好，走吧。红叶说：“韩元帅，你别走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”“姑娘，你还有什么事情？赶紧掩埋你娘的尸体呀。”“元帅，我娘死太屈了，我虽然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子，可是也知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请你把我收留在军中，我要亲手杀仇人，报杀母之仇。”“哦。”听了这番话，韩德让不由得上下打量。小小年纪又是个女孩家，谈吐不足，又有此大志。“哎，姑娘，你年纪又小，又是女子，怎么到军中从军呢？好吧，你母亲仇记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替他报仇就是。”“不不不，元帅，你一定答应我，要不我就不起来。”“哎呀，军中怎么能留女孩啊？”白柳生来呀、胆儿就小，赶紧拽他表妹：“表妹呀、不行啊，军中不收女子，你看你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，能带你走吗？也不方便呢、 要报仇，我好好念书，念书长大了我当官，我替我姑妈报仇。不要解心头恨，钢刀杀仇人，我要报我娘对我养育之恩。女孩家留在军中不合适，将军如不嫌弃，小女愿拜您为义父，也好常在身旁扶持。这韩让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红叶再次跪爬几步，义父在上，小女红叶给义父磕头。起来起来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红叶。好，红叶，我就收下你了。韩德让从心里喜欢红叶，感到红叶不但对母至孝，而且长得清秀端庄，谈吐有致。好吧，起来说话，谢义父。这是我的表兄白柳，白柳，快见义父，义父，小生给你磕头了。起来起来。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你们两个怎么办呢？韩德让还没有想好怎么办合适，萧达凛在一旁提醒将军，偷袭已经成功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防止宋军复仇，咱们快走。好，红叶啊，赶快收拾一下跟我走吧。
不，女儿现在不能走。
哦，你反悔了？不是，义父，我母亲尚未入土，我怎么能撒手不管？我想把母亲安葬之后再去幽州义父身旁尽孝。好一个孝顺的孩子。好吧，为父在城中等你，你要尽快将你母亲入列。
女儿记下了，不过现在宋辽两国正在开战，城池戒备森严，恐怕军卒不允许女儿入城，可该当如何？您应该给我留下信物。
嘿，韩德让越发喜欢红叶聪明，想得真周到，一伸手在腰间呢，解下一把短刀，半尺多长。这把刀啊，是吃肉时候用的，上面刻着韩德让的名字，把这刀递给了红叶。这把刀为信物，幽州城管辖区，红叶啊，你可畅通无阻。
谢义父。
哎，可越快越好啊，早点进城，以免再出意外。
是，义父，您可多保重啊。
孩子，早点我们父女见面。就这样分手了。红叶目送韩德让率领辽军走远，回过身来，白柳求乡亲帮忙给母亲尸体净身更衣，拿银两买棺椁，将老人入殓。红叶痛哭一场，才求村中人将母亲尸体埋在郊外。刚把尸体葬埋入土，哪知道杜再和潘美的兵马又杀回白庄。现在正是辽国和宋国打仗的事，你来我往，哎呀，也说不清啊，几个来回几个拉锯，老百姓可遭殃了。潘美呀、啊、和杜再人马是来找韩德让的，没想到辽军已经撤走，宋军扑空了，便把这怨气发泄在老百姓身上。这回进村烧杀抢劫，把白庄闹得火光冲天，鲜血飞溅，小村变成了杀人场。红叶想逃走没走了，被宋军又抓住了。那杜仔在人群中发现他，把他拉出来交到潘美近前。大帅，我说的这个小妮儿，嘿，你看长得怎么样？潘美上下打量一番，哎呦，心中暗暗叫绝呀、啊！这北国藩邦既有如此标致的女孩，再过两年发育成熟，恐怕宫中我的那个女儿贵妃也不如这个丫头啊！我那姑爷在军中挺寂寞，不如把这个小美人献上，一定取得她欢心。嗯，不错，杜将军呐、啊。这个小妮儿长挺好，好好看待，用骏马香车送往宝光寺，别忘了告诉万岁，就说是我 献给他的。下官明白。
来吧，小美人，走走走走。
你们闪开，把我放了，你们干什么？表兄，我要找我的表兄。
红叶哭闹不止。谁你表兄？
我表兄叫白柳，在那边呢。
白柳，我找找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把白柳推到红叶近前。你是不是找他？
表兄，我这可怎么办呢？
表妹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
白柳的意思说，你别吵别闹，或许咱的义父能来把我们救下来。一旁杜再急了，白柳，我叫他变成红柳，来，把他给我杀了。潘美忙拦住，慢着，别杀他。哎，小美人，你叫什么？
我叫红叶
啊，不错，一点红叶好。你规规矩矩的，好好跟着我们走。如果胆敢乱喊乱叫，就把你表兄给杀了。哎，杜将军，这个姓白的叫他跟着，这是何意？你懂什么？这小美人长得美，脾气挺犟，如果一头碰死了，咱不是杀人空算两手血吗？有这个姓白的跟着他，他死不了，一块带走。哎，还是元帅您高明，走走走走。就这样，红叶被押到一个寺院，就是宝光寺。白柳呢，来到庙外被人拦住了，告诉红叶，你到里边好好的，叫你干什么干什么啊，我们会好好善待白柳。如果你连踢带闹带喊带叫，我们先把白柳杀了
啊。好吧，
就这样给红叶沐浴更衣，送到宝光寺宋太宗的行宫，在这住了一宿。转过天的晚上，宫娥才女给红叶调理新装，收拾已毕，有人把他领到了宋太宗的近前。宋太宗这两天呢正不高兴，怎么随行的妃子不合的心意，也不准是不合的心意，主要是晃晃他不新鲜吗？有人送信说，您的国丈给您送了个美女叫红叶，在外边等候，带下来吧。红叶来到了桌前一站，宋太宗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就觉得赏心悦目。虽然这少女没有长成，就像那花骨朵一样含苞待放，哎呦，越看越觉得可爱，对她格外有耐心，像哄小孩一样问她叫什么名字啊，懂不懂音律啊，能不能唱啊，懂不懂诗词啊。红叶一一回答，因为红叶是大户人家的姑娘，她的母亲呢赵氏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女儿受妈的影响，往这一坐，先弹了一曲《月上柳梢头》，琴音绕梁令人痴迷，又唱了一支歌，唱了一首《蝶纷飞》，委婉动听，随后又跳了一曲，呵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。又叫他画画，丹青妙笔，虽然说画的不算好，可是14岁女孩子这两下子了不起，把个宋太宗赵光义乐的嘴都合不上了。真想不到藩邦北国胡地寒天竟能有这样绝色绝艺的美人。相比之下，后宫的佳丽暗淡无光啊。好，夜宴已毕，宋太宗要和红叶共寝，可万没想到这个软弱少女竟爆裂的像一头狮子一样，不，我不，我绝不。宋太宗把脸一撂，红叶，朕说话就是圣旨，谁能改变？不，我就是不。你要抗旨不遵，可就死罪，我要杀你。
你杀我好，杀了我和我表兄我们一块死，你不杀我，我自己死。
红叶要碰头，宋太宗一看他岁数太小，对男女之间事还不清楚，就原谅他。当夜没有处死红叶，想不到转过天来，高陵河大战，宋军大败，辽国两员将耶律斜轸、耶律休哥左右夹击呀， 宋军大败亏输，宋太宗只身逃跑，他把鸿雁也扔了，一直跑到涿州啊，雇了一辆驴车才得以逃脱性命。等安稳一些，到了宋界，胡兰又想起鸿雁了，告诉老丈人潘美，一定在乱军中找到鸿雁，送到开封的宫中。潘美果不服宋太宗的厚望，派很多人乔装改扮成老百姓到处寻找，真就把鸿雁找到了，连白柳一起带到京城。带到京城之后，把这兄妹两人送到教坊学歌学舞学画。转眼二年过去了，鸿雁长得又增几分姿色，技艺精湛，宋太宗把他忘了。偏巧啊，有一天夜宴，他的皇后啊饮酒，这些宫女给他弹拉歌唱的，一眼发现鸿雁，就勾起旧情，就把鸿雁调到我身旁，留在身旁啊，歌舞作画抚琴对弈下棋，鸿雁都唯命是从，曲意奉承。但是一说到半寝，鸿雁至死不从啊。宋太宗原想呢，慢慢软磨硬泡啊，会那么句话吗？烈女怕缠郎啊。哪知道又过两年，这鸿雁出落得更加妩媚，可是宋太宗啊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。这一天潘美到宫中看皇上，一看宋太宗愁眉不展，忙问万岁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不高兴啊？哎，我说什么呢？你说你给我送了个鸿雁，我把它扔了，可惜抱在怀里是刺猬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不就是小小鸿雁吗？难道它不取悦圣上？嗨，花好看摘不得，还不是镜花水月一般吗？万岁，这有何难？臣略施小计，叫鸿雁就范就是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他不就是舍不了他那个表兄白柳吗？只有绝了他的念头。哦，你想把白柳杀了？那可不行，你要杀了白柳，鸿雁非死不可，她是烈性女子。嗨，干嘛叫她死啊？叫她活活不起，死又死不成，叫她死心塌地的在宫中看着鸿雁，她光看够不着。我想这么办，然后再那么办。万岁，您看这个办法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师，这招可够损的。哎，什么叫损呢？这事情头逼的。哼，你看着办吧。好，潘美是真坏，转身下去找来太监孔目，是宫中的太监总管，告诉孔目把白柳给我带。白柳到了开封皇宫之后被软禁起来，度日如年了，每个月获准和鸿雁见一次面，只有一刻钟的会见，这可是他天天盼的重大事情。他明白皇上为了使鸿雁放心，不至于寻短见，才允许他们俩见一面。能长吗？长不了，所以把这个书生啊都愁死了，饭懒得吃，觉也不睡，现在骨瘦如柴，一晃在这也好几年了，今后日子怎么办呢？今天正在屋里坐着犯愁，潘梅领两个太监进来了。潘美笑呵呵的，白柳啊，怎么样啊？参见大人，你想不想见鸿雁？怎么不想呢？只是会见的日子没到。那么你想不想经常见到鸿雁呢？这白柳想，我想，可是不敢说呀。我不敢痴心妄想。啊，哈哈哈哈，别说谎了，我能不知道你的心吗？啊，今天本帅成全你，要是你和表妹能够天天见面，时时见面。哎呀，大帅，此话当真？太言有戏言呐、啊！ 不过你要想见他，可得受点皮肉之苦。
皮肉之苦？什么皮肉之苦啊？白柳没明白什么意思，他才16岁呀、啊。两个太监呢、啊，冲他笑了笑，一伸手拿着把他拽过来了，扑通往地下一摁，把中医给脱下来，干嘛呀？又净身叫他当太监，这招够损的。红叶，你不练着白柳吗？叫白柳成太监阉割，我看你还见着谁？你只可伺候皇上。白柳不懂，论说净身到宫中都是小孩的时候，那时候呢生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，比较容易，伤口恢复也快。如今白柳16了，基本长成啊，一刀下去当时疼得昏了过去。按理说呢可以服用点麻药啊，上点麻药在昏迷中动刀，可那潘美啊，太监孔目对白柳啊恨得了不得，恨他占了红叶的心，故此发泄一下，白柳才遭受如此痛苦。这下子白柳差点死了，10多天昏昏沉沉，1个月才明白过来，伤口刚刚见好。潘美来到身旁，怎么样？一晃过了你们见面的时候，一定想见红叶吧？今日我带你去见见。
我就不去了。
白柳抬不起头啊，
哎，抬起脑袋，有什么不行的？你看宫中内侍这么多，哪个不乐乐呵呵的？
都是人，活得更好
啊。不过见着红叶，你说什么呢？
我，哎呀，大人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哎，你不知道，我教你几句啊。如果你胆敢乱说，小心你兄妹二人的狗命。红叶对你实心实意，因为到了会面日子你们没见面，红叶认为你死了，已经绝食3天，所以急于要见到你。见到之后你就说你愿意这么做，绝了情根，叫他好好伺候皇上，听到没有？
是是，小人懂了。
走吧。就这样转来转去，转到了红叶的宫门外。此时红叶被软禁在永乐宫3天了，没吃东西，身体特别虚弱。在旁边有宫娥才女紧着劝说，你放心吧，你的表兄没死，有病了，过几天准来。红叶不信，认可以死相报。宋太宗也来过几次，劝过他，红叶啊，珍惜你的花容月貌。红叶不抱希望。突然外边进来人，红叶姑娘，你的表兄来了。
啊，你们骗我。
什么骗你？你看你瞧，就听外边嚓嚓嚓嚓，脚步声很沉重，前边是白柳，后边是潘美，在后边是孔木等人，来到了红叶的床前。白柳一看红叶躺在病榻上，腰肢受损，小脸蜡黄，知道惦着自己。
表妹，我来了。
啊，
多熟悉的声音呢、啊、
红叶呼坐起来，伸手拉住了白柳。
表兄，我们是不是在梦中相见呢？
不不不，这是真的，你快快松手。你看万岁潘的人都在这儿呢。红叶顾不得这些，他挣扎着扑到白柳的怀里。白柳吓得往旁一闪，红叶差点摔了。
表兄，你叫我想的好苦啊。
表妹，别难过了，今后我们就能
经常见面了。
啊，经常见面？你红叶这才打量一看，白柳穿的是太监衣服，当时脑袋嗡的一声昏了过去。